后现代社会呢，它特点是没有喜乐，但其实喜乐是非常关键的人类的经历体验。威斯敏斯特的教理问答这样说，人首要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人首要的目标是要荣耀神，并且永远以他为乐。我们人被造的话是为了是喜乐，这是一个新生命它所产生的一个经历。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么说，我开始体会到永恒的喜乐，在心里头有真诚的喜乐，是在神里面透过基督而有的喜乐。这个真正的喜乐是借着福音的宣讲而产生的一个结果。以赛亚书61章说，他说他会把那伤心的给解开，被囚的给他出监牢，然后呢让早晨有喜乐，而不是早晨让那伤心的人有喜乐。那为什么保守的任性的改革中的这些基督信徒，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喜乐的呢？那么为什么说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有这么一个名声，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喜乐？我问一下你，就是你是否有喜乐？是你生命中的喜乐。我们首先看什么是喜乐。因为这个喜乐常常是与救恩有关系的，这在诗篇中，在先知书中，福音书以及保罗书信当中，这个喜乐常常是对上帝拯救工作的一个回应。诗篇32:11，还有诗篇35:9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还有95篇，让我们向耶和华唱诗，让我们欢喜的出生，因为他救了我们。在先知书中，比如说以赛亚12章，他说上帝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拯救，所以喜乐，所以我就把水从救恩的井中把它吸出来。在耶利米书31章这么说，说童女将要在跳舞中喜乐。然后上帝说，我要把他们的哀伤变为喜乐，让他们从悲苦中感到高兴。 这个喜乐是对救恩的一种非常高兴的回应。我们来到福音书，在约翰福音书，这个喜乐是与基督的联合有关的。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，使你们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保罗书信当中，喜乐和平安啊，总是在一起的，而且是圣灵他产生的工作。在腓立比书中，这本书被称为是喜乐的书信。他说喜乐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是基督徒的经历。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，喜乐、平安、恒久忍耐，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。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这么说，是把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。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因着上帝荣耀的盼望而欢喜。十一节也是关于喜乐。这就是在圣经中发现的喜乐的一些出现的地方。这个喜乐来自于上帝，它是喜乐本身是上帝的礼物。在诗篇第四章这么说，你把喜乐放在我的心里了。这个喜乐是上帝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，是免费的。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借着他的护理，而且是为着基督将来的荣耀的。是在上帝的盼望中有这样的喜乐。我问一下，你是否有这样的喜乐呢？Horatius Bona 这样写道，我赞美恩典的神，我信靠他的真理和能力，我的神，我的喜乐和光明。 C.S. 路易斯说，喜乐是天堂的，是天堂中的重要部分。而且他说这个喜乐是要做的，是喜乐的作者，你要去行出来喜乐，不只是听到喜乐而已。这是今天上午发出的邀请， 你要经历，要有这样的喜乐。我们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喜乐了。罗马书第五章五章第九节是有神的愤怒，第十是做仇敌，第十二节是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第十八节，五章十八节，罗马书，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一次的义行，众人被称为义了。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到三章，它很清楚地表明，我们已经没有喜乐了。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没有一个人明白神，没有一个人寻求神。和平的路我们不晓得。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是为了喜乐而被造的，但是我们却选择了罪和愁苦、死亡而不是生命。我们现在有极大的需要，需要喜乐。我们把自己陷入到了这样的愁苦当中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呢？第二点是，你生命中的困难的时候，受苦，你的经济上困难，健康上很难，你怀疑，你会有一点零零星星的喜乐，也许你的婚姻已经没有喜乐了，你与他人的关系中也没有了，你发现你没有什么目标了。我读了一个人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每一样都有了，一个家，一个可爱的丈夫，两个美丽的女儿，经济上很稳定，但是我感到前方的道路不稳定，所以每一天每一天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，所以我就感到失去了一个目标一样。后来我就抑郁了。这个黑暗在我心里，但是呢，这黑暗总是没有消掉。诗篇六十一篇说，从地极我向你求告，因为我的心已经被胜过了，求你把我带到高过我的磐石那里。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说把我恢复到救恩的喜乐当中。他知道这个喜乐，但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。我们不在上帝里面有满足了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不再有喜乐了。 因为你的罪，圣灵在你里面忧伤。然后是你的良心，你的良心也受伤了。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上帝好像不再喜欢我们了，但其实上帝是保守他手所做的功的。大卫的话语要成为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把我恢复到救恩的喜乐，是他的同在的喜乐，他救恩的喜乐。这不只是在那里，而且他是给你的，他是免费的，慷慨的，蛮有恩慈的，给了你。然后我们看第三点，当什么时候喜乐赐给我们？罗马书第五章一节，罗马书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所占的恩典，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。现在我们看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第十一节，我也要借着他基督以神为乐，因为你已经因信称义了，你要借着他以神为乐，因为你得救了，因为你接受了这个赎价了。喜乐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的一个标志之一，这是外在的，是给你的礼物。当你归信主的时候，有人会特别突然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律法产生的巨大的恐惧，或者是你有一个极大的平安，或者是一种当基督真正的完全胜过你的灵魂的时候，但是其他人还有人是特别安静的，被神在里面工作。你看见了你的罪，你听见了福音的应许，你看见了基督，他是全然可爱的，然后你就转向他，你在他里面避难，然后你就喜欢他，你就想念他，你听他的声音，哦，这是我可爱的良人的声音，这是我喜爱的，这就是我的朋友。不管神是怎么在你身上工作的，一样的是喜乐。当然刚开始归信的时候，愁苦和喜乐是掺杂在一起的，是对罪的一种忧伤， 在基督里面的喜乐。这是一个无法言喻的，不能说明的，在主里面的一个益处。一个敌人居然和好了，与神和好了，罪居然被赦免了。所以我们是以神，借着基督以神为乐，借着他我们领受了赎救赎。这个救赎呢，是指用他的血遮盖你的罪，他是罪被赦免而且被忘记了。基督是为不敬虔的人而死的，这个不敬虔是指没有上帝，没有那种像孩子一样对神的敬畏的这些人而死的。耶稣在十字架死了，上帝的愤怒被满足了。这是喜乐，他是为我。这个喜乐是出人意外的，这个在基督里的喜乐。彼得说，你虽然没有看见，你爱了。你们看见，没有看见就相信了，你的喜乐就无法言说，充满了荣耀。这个喜乐也在恩典的持续工作中，你会经历到。你在悔改的时候，基督说这个悔改会带来喜乐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是很喜乐的。那么上一次天上因你喜乐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有人说我的罪。关于这一点，一个17世纪的一个牧师这么写道：堕落在罪里，使一个信徒不想在罪里待着，马上起来，高高兴兴的去坚忍，去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牧师说，不要谴责你自己，因为基督称你为义了。不要否定圣灵的工作，因为这样的话是藐视了基督的恩惠。上帝不是使你悲伤，这是不必要的，丢失了喜乐。要记住，基督的工作是个完整的、完成的工作。他把这样的工作是白白的、慷慨的、充满恩慈的赐给你们，这是免费的恩典。上帝的恩惠、恩典的礼物，是一个人基督就给了许多人。不管你是充满了罪疚感，还是充满了担心， 你那没有喜乐的生命啊，你来到我这里，你要在你的灵里，在我里面得安息，不需要加任何东西，也不应该加任何东西，也不能加什么东西，因为只有他，只有基督，而且唯独基督。你能这样说吗？我们也因着恩典的奇妙，我们借着基督以神为乐。耶稣是我喜乐的中心。诗篇作者说，哦，是上帝在我眼前尊大。在诗篇一百篇，也就是诗篇颂扬的270的第一节和第四节说你要有欢喜的声音。我们刚才看到了什么是喜乐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喜乐，我们是什么时候领受着喜乐。那我们看最后一点，怎么活出喜乐。这个道德的改革是在乎我们看我们的规则，并且能够归顺这样的规则。但是属灵的这种改变呢，是从看基督开始的。我们来看，仰望，思想，我们来看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恩典、怜悯和饶恕。虽然我过去不好，虽然我现在不好，但是这样奇妙的我不配得的恩典，我居然被称为义了，是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了。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盼望了，因为上帝的爱显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借着基督领受了救赎，这就是使徒保罗的喜乐。 他就想着看着基督，他就感到喜乐。他不是列出了很多要做和不要做的事情清单，诗篇四十三章说，上帝是我，是我去上帝的祭坛那里，哦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无限的喜乐。哦，基督所做的是怎样的事情呢？他为这个世人的罪而死，而且为我的罪而死。你是不是看着基督，他是使你的信心创始成终者？你要仰望他，这是最首先的，也是最终的。你去默想，去反复的想，首先就这么想，常常这么想，天天这么想。要想基督，他是这样的忍耐，他在基督上，他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他在那里被挂着，他说，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着他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上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何离弃我？就这样，你没有被离弃。基督说，我渴。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带着喜乐，可以从救恩的井里打水。他被藐视，被羞辱，他是为谁死而死？你就这样的默想，你每天去想，你并不配得任何事，任何东西，但上帝却给了你一切他有的，他的儿子。这个儿子与天父在世界创造之前就有了。这个儿子他承受了十字架，以及承受了那咒诅，他成了那贫穷者，使你成为那富足。他赐给你那长久的喜乐，他自己却降卑。基督忍受了这一切，是因着摆在基督面前的喜乐。这个喜乐是要看见每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为着他们的缘故，为他们的救恩，那么你的这些试炼试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的这些挣扎与他有什么关系？他承受了所有的苦难，他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。你就默想基督，是活着的基督，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继续的，他在乎你的利益。 他为你们预备地方。难道这个不给你喜乐吗？他不给你一个神的视角吗？不仅是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，你还要知道他现在还在做什么。因此你要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有盼望，有喜乐。所以你们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，不管你是有多么难的处境，却有那无法言说的喜乐。你最难的时候，在耶利米书这个哭泣的先知那里，他也说，你的话语在我里面是喜乐。当我们非常的有压力，我们甚至是很彷徨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喜乐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上帝在掌控一切。我们这个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。事情跟我们想象的不同，年轻人，你不是只想着要快乐，而是要喜乐。上帝给的喜乐是快乐加上感恩。雅各书第一章说，我的弟兄，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你们要高兴，因为知道你们经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忍耐。然后患难生忍耐，还要最后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上帝不以被称为他们的神而感到羞耻。有这样的喜乐的时候和渴望喜乐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欢喜，是永恒的喜乐。在今生的快乐还不是最好的，更好的还在后面呢。在我结束之前，我给你们三个问题思想。第一个，你是否还在想你不需要这个喜乐？这个喜乐不是给我的，这个救恩的喜乐不是我的，这个邀请来到你这里，特别是今天上午，不要继续的使你的心刚硬，借着他的话语，你要跪下来，不要再拖延了。为什么让上帝再一次悲伤？就在今天，是带着喜乐来敬拜他，然后经历这样的喜乐。第二点，许多人在这里已经能够去领受圣餐， 你们是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社群体呢？你是否非常的伤感？要看见主是好的，你要品尝主恩的滋味，他是我们的喜乐。第三，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喜乐是因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它像一个路牌一样，就像回家的路上，这些路牌是一路上对你的鼓励，但是它不是你的家。当你迷路的时候，特别在树林里，你看到了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牌子，这个时候，哦，你就很高兴。但这个还不是那个终点，你仍然要看，要仰望。你不是停在那里就盯着这个路牌，而是要照着这个牌子走。那么你看见这个牌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在往天家的路上了。它能让你品尝到天上的家。你有没有品尝到天堂的滋味？你是在地上是一个陌生人，是个寄居的。主今天上午给我们这些话，是要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感谢神。他已经设立了路牌，让我们借着基督与以神为乐。就在今天上午给了你们，就在我们去往天家的路上，家的路上。你就不再像诗篇作者那样叹息了，哦主啊救我，水都快进入我的灵魂。这个家，所有的痛苦将要消失，所有的焦虑将要过去，所有的失望都要在你的身后。 C.S. 路易斯这样写，我最终来到了自己的家，这是我真正的国家，我属于这里，这就是一个土地，我一直仰望着，一直渴望着。这一天你没有罪了，上帝的暑假将要返回，在西安里歌声永远的喜乐在他们头上，忧伤和叹息将要逃跑。你的良善是多么的伟大，你为那敬畏你的人存留了是怎样的良善呢？在他面前是满足的喜乐。 Amen。 让我们祷告，求你赐福你的话语，向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这样的喜乐， 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在这周今天开始的这一周里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品尝你的滋味。主是良善的，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继续赐福你的话语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阿们。